吐槽生活有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我发现一件事儿啊，我说耗尽一个人从来不是外在，而是自己的本身啊，在自己内心或者还有精神上，哎，自己从来不放过自己，那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消耗。你看我每天啊给自己消耗的那渣都不剩了。有的时候自己在想，放着一堆牛肉干，我在那望人兴叹，我说哎我的妈呀，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今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了，老T你快别卖惨了，你再卖惨的话，你应该像一些电商一样啊，你把自己的东西发一发，说闹一些好评什么的。我说我发他们倒也看呢。其实有些时候啊，我确实是感觉内耗特别严重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们，他说哎自己啊生活是蛮开心的，但是回到家里啊就一个人自我消耗，就像一个蜡烛一样。人都说了，燃烧自己点亮别人，但是你燃烧自己只能点亮自己那几平米的小屋。我突然发现啊，如果内耗啊时间严重了以后啊，它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自我损耗，就会发现就像蜡烛一样的越烧越没，越烧越小。哎，等到油尽灯枯那一阵儿，你才后悔莫及。其实内耗啊，就真的像极了生了一场病一样，有人是一直在耗着，而有人就学会了自愈。比如说我把火先掐灭了，是吧，我就不点，我到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燃烧的时候再燃烧。精神上的消耗其实比肉体上的消耗其实更让人煎熬，对不对？你看有的时候呢没有人问你啊，或者无人问津挺好的。你包括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干活啊，技不如人啊，但是呢这些情况都会变成你内心复杂，那些小老鼠在你心里左窜右窜左窜右窜，挠的你是抓心挠肝啊，就很烦啊，一直无法安静下来，导致自己啊情绪低落，每每失眠，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想要静下来呢永远静不下来，一闭眼睛全是那些琐碎的事儿，一直想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呢就永远做不出来，他害怕他自卑啊，这就是现在人们形成的一种就现实焦虑啊，就毁掉我们很多的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热情还有一些定力。比如现在很多的人单身啊，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啊太难受了，就自己内耗本来就很严重了，我再找一个俩人一起耗着我。这就相当于本人自己在那儿燃烧着呢啊，忽然旁边又来了一个小吹风机，呼呼呼，一直在那儿给你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伴侣也很重要，或者选择你的工作环境也很重要。一个好的工作呢会让你的身心觉得特别舒服，就每天上班就感觉很好。就像我儿子一样，每次上幼儿园的时候，如果他这一天被同学或者是被老师说了啊，他就不开心了，他就不想去幼儿园。你让他送到幼儿园，他就不开心，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难受上加难受。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期待啊，比如说幼儿园有个小女朋友啥的，他就非常开心，就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穿好衣服就等着，快走吧。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在生活当中呢，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从自己的内心的精神世界走出来，就很容易活成了一个自闭的人啊。这样的话你很难说服他。就比如说啊，有些人别人的意见是从来都不听，但是还特别喜欢问别人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就比如说啊，我们把生活当中的一些角色带入进来，比如说老妈，我妈就总是问我，哎，这个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前段时间我也讲过她受骗的经历啊，她说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可能是不是骗子，我说是的，这个是骗子，你千万不要买啊。当时她问我这个问题，我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觉得我妈啊至少她现在经过上次已经上当受骗的经历以后，她值得问我了，她终于明白了有些东西是骗子，而且他口头承诺，哦，这是骗子是吧？哦，那我知道了，我也觉得嘛，这个不可能有这么好事儿啊。那你知道就行了，那挂了，挂了电话，第二天我给打电话，怎么样？我买了。所以说，我的意见他从来不听，但是他老爱问我。我有时候深深觉得他在给我做排除法，把我排除在内了，只要我的答案基本都是错误答案。就我们每个人呢生活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如果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自己内耗给自己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就仔细来分析。比如说经常会发现 以前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精神内耗呢？比如上学的时光，我往以前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过得很天真烂漫的，很好。但是越到成人的世界，就会发现越复杂。成人的世界真的不想进来，一进来呢，就会发现成人的世界太累了。我们在这个成人的世界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啊。就现在的互联网，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可以分享到别人的生活了。有句话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一对比，我就感觉完蛋。就为什么别人的生活过得那么开心，那么快乐？就像，哎，就像是失去神经。没有啊，比如，你们在看一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你突然看到别人的生活，他每天去玩这个，去干那个，然后你或者看一些博主，他其实本来也就是个普通人，但是突然他分享了自己的生活，他就会变得很好。那么我呢也会经常做一些节目，然后我去对比别的节目，我突然发现我比别人做得好，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可能我更接近于就是年龄段的事啊，就因为作为一个80后啊，可能很难切入到00后的生活。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抽空啊去回复了所有人的评论。评论呢每一条我几乎都回复了，然后看到了一条评论特别有意思，他就跟我说，老T你的观点我不认同。当时我在这个情况下，我突然感觉到我自己老了。我还给他回复，我说不认同就对了，你不能就是认同我的观点，你听个乐就行，对吧？你要听我的那个观点，你就认同我的观点了，那你就不是听节目了，对吧？你我这个节目改成那个洗脑大会了，对不对？我又不是给你们洗脑，只是希望让你们图个乐呵。结果呢，很多的朋友呢，他们的观点我会发现他们会急于阐述出来，然后跟我说一些啊现在生活的事儿啊，或者是他们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小年轻给我说的一些问题，别说我愿意听了，就是他们发出来都不愿意看。我不理解，而且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些的事儿，我把自己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然后一句中心思想没有。我们肯定是有目的的去传达我们的思想，但是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传达的思想，你说的是这个，结果他的想问的问题是那个，说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然后就问了问题，老T你什么时候做节目的呀？我都崩溃了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晚上饿了的话，我们就可能会选择什么点外卖呀，或者干什么呀。但是如果精神内耗的人就不行了，他可能就不会点外卖了。他会选择一种别的方法啊，让自己去消磨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精神内耗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哪怕饿了，如果你点外卖了，你会吃不下去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崩溃了，你自己内耗，左右右半的内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只能想一些事情打给朋友了，或者想喝点酒了，然后去消除这些烦闷啊。有些人说了一生气他们就饿，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如果饿了呢，他又想买东西，但是又怕晚上胖，那怎么办呢？就打几把游戏嘛，打游戏打完了也会气得你吃不下饭。你们不信试试。光顾骂人了。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挺累的啊，比如说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在不同的角色当中，你们会发现啊，生活也好，工作也罢，爱情也好，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你问 ABCDEFG， 反正那么多人，每个人给你的答案都不一样。工作也是，就是你问老板是一个，跟问你们组长也是一个，问你们同事也是一个，问你最好的姐们也是一个，对吧？所有的人给你的答案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老板给你的答案就是一个，你给我赚钱我就要你，你不给我赚钱没有发挥你的余地我就把你开了。我们生活当中啊，如果老是出于内耗当中，就会陷入到极度不自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比如说你经常做一件事情准备要做了，理智就会告诉你不要做了，这不可能。谈恋爱了，准备要去追一个女生或者追一个男生，然后尊严就会告诉你不要再继续了，再继续下去受伤的肯定是你，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谈的恋爱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在这段恋爱的期间会有一些迷茫，你的经验就会告诉你 不要再继续了，没有结果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说再试试吧，然后我再努力试试吧，精神又开始跟你说了，别试了，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内耗就相比于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安插了个摄像头，你随时没事干，就是准备要进行下一课的时候，他就会把监控调出来给你看看你以前失败的样子。就比如你说上课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女生，比如说这个女生在某一科学得特别好，比如说地理吧，地理学得特别好，然后呢你的地理又很不好，你去问她啊，你能不能帮我补习一下地理。其实我们找这个女生补习地理，那是认真的吗？肯定不是认真的。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帮我补习的时候能够挨着你，然后增加一下感情。其实对很多男生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啊就是你们俩真的成了，你的地理补习起来有什么用吗？没有用。因为你未来以后出去玩啊，人家钱拿着你想去哪儿你也去不了。你地理再好你也去不到别的地方，除非在地图上能搜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用呢？而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学地理再好不如用一个地图来搜索来得快。然后呢，家里没有钱的话，我们经常会爱旅游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内耗的表现啊。我这个人以前是爱旅游的，爱出去玩，但是现在我基本是足不出户，我也不愿意出去玩，不愿意出去旅游。那我就怎么办呢？我是地图旅游。哎，就现在地图不是有街景吗，我就在街景里啊挨个走。我现在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城市了。各位，你们有时候也可以试试啊，就是走街景，然后叭叭叭叭，你反正你挨着搜，挨着搜，挨着走街景，人家突然感觉到人生还挺有意思啊，可以足不出户看到别的城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你如果你要想要学的不同内耗的方法，想学到一些不内耗的方法，其实也很多。一，你只要不直说，我就当听不懂。有的人老是爱拐弯抹角，哎，那个小张啊，今天那个事情是不是好像有点慢了呀？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没有直说，你应该加快速度。那我就当听不懂，慢了就慢了呗，我才不纠结自己内耗呢，对不对？只要你不直说，我就当听不懂。那直说了呢？就很多人说，那你把这事情闹坏，直说了我不爱听。只要你不爱听，我就当听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呀，拒绝内耗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如果你内耗多了，你会变得极度不自信。就像我们亲密关系啊，两者关系当中，我们好的朋友啊，父母，然后哪怕你的最好的同事啊，你的领导啊，他们在处理你这些关系当中啊，其实就像一个充电器一样。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用那个充电器是什么感觉？如果一个数据线，我们每个人都用手机啊，都在用。你如果啊，一个数据线，你发现今天能充，明天就充不了了，那这根线你会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要把它丢掉，马上换一根？因为你害怕今天充不了，然后就耽误明天的事儿，是不是？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嘛，它的质量必须是在线加稳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根线换掉。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充接触不好，你老拿手换啊，拿手晃晃了才能充上电，有时候嘣它又松了，你第一件事就想你肯定要把它换掉，对吧？所以说在我们的包括人际关系里，我们有的人对你啊就时好时坏啊，今天啊情感浓烈啊，有的时候呢明天就把你扔在脚后跟里了，把你忘了。就比如说朋友啊闺蜜啊这些东西啊，你需要你的时候啊然后过来找你的，不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说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就要停止这种内耗。就是比如说咱们电没有充到还不停止内耗，那就很容易让你陷入到这段感情当中。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干什么？止损。那我们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各位朋友，如果这个通过这种关系进行内耗的话，你可以把这段关系停掉。这个就跟我们换充电线一样，如果你让我今天很难受，那我今天就把你换掉。我们经常会发现停止内耗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发呆。我就发现发呆是特别有意思的，发呆是唯一一个不用付费宇宙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你看啊，我们发呆经常会戴着耳机，你如果尤其是坐地铁坐公交，你经常会看两个人双眼无神戴着耳机然后看着样窗外都发呆那种状态，你会发现耳机现在是唯一一个不用扎针的输液管，你往那一发呆就在宇宙遨游了，你感觉那耳机线已经不是耳机线了，那他妈就是两个天线。我们其实每个人啊都是在各种精神内耗当中不断的来回的穿梭，我跟你讲没有人能够避免精神内耗的，再厉害的人他也会出现阶段性的精神内耗，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总会出现多多少少的一些精神内耗。就比如说啊，咱们仔细来翻一下账本，我这一辈子你会发现抠抠缩缩然后一直在不舍得花钱，反过头来你会发现花了很多钱，因为欠人花呗的好多钱，然后呢因为每天觉得人生哎呀蛮机灵的，你会发现你又不行上了很多当。我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刚开始搞店铺的时候，我去进货去了嘛，进货了以后我看有一家特别便宜的，他就让我私下打款，然后我就打了。其实当时我自己内心深处我就想，这个东西呢就是一场豪赌。因为什么呢，我就在赌什么呢，对方是个真诚的。我就在那里啊，我也赌那个平台啊，平台是值得信任的，而且他那个是开两年店铺，我就不知道啊，当时刚开始做那个很早了，我还没卖牛肉干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货了嘛，结果第一笔的就让人给骗了。我就很傻，我当时第一开始我想就是掏几百块钱，我就图一个什么呢，图一个哎对方不骗我，那如果骗我了呢，是吧，那些东西都很便宜嘛，我就等于捞着了，然后从此就多了一条渠道嘛。然后当时就心想，我就花六百块钱趟趟道嘛。但是自己内心想，我们被亏了六百块钱，我是不是傻？我这么贪小便宜吃大亏，我就老是想着就是花一些小便宜。然后其实自己那个花小便宜的时候啊，在自己内心挣扎也很大，就是你一直在想，他一定是个骗子，一个是一定是个骗子，你为什么还要去买？等完了以后，真是个骗子以后，你自己内心其实是哎坦然的，我只接受了这个事情。但架不住骗子还有后续呢，说你的快递到了，你到哪儿去取？你需要给我付几百块钱。一口抄着南方口音的人，然后跟我说在北方，说你送的快递到了。我说你在哪个地方？我就骂他一个大傻子，我真是。我说我们这儿人说话没有南方口音，你嘴里跟塞了个袜子似的。你要当骗子，你把口条变好了，对不对？你至少是个内蒙口音嘛。你这说了一个，哎，我这个在什么镇，在什么镇上打字呀？气死你了啊！然后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父母总会教导你啊，在生活当中啊，尽量小心翼翼一点啊，就不要考虑到别人那些事儿。然后呢，你以后一定要走一步路，看一步，小心翼翼，不要去惹事儿，不要去闯祸。我们其实父母从小那个年纪出来了，他们就怕你长大了也闯祸嘛。结果我们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次祸，甭管是工作上还有事情上啊，我们哪怕再小心，他还是依然会闯祸，对不对？你认认真真做了很多的地方，然后认认做做了很多的决定，对吧？结果最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决定都是很马虎的。几个字概括你的人生，只能说我们人生一直在努力，但是人说了你还需要努力，不是，我的人生不需要努力的，我人生我是属于尽力了。人生都是在成长的，小时候你觉得五块钱很贵，对吧，十点钟就已经很晚了，九点钟就要睡觉了嘛。然后呢觉得人生特别长，小的时候就想快快长大，因为觉得大人的生活特别可爱。为什么呢？因为我早上六点多七点多起来的时候，我看我爸妈在床上躺着睡觉的时候，我很羡慕。看着我爸抽烟喝酒跟着一帮老爷们在那儿侃天说地的时候，你自己也很羡慕那种社交状态。你长大了以后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一个事儿，对吧？我们长大了以后还喝酒呢吗？喝酒你首先得有钱呢。你小的时候五块钱是感觉东西挺贵的，你不舍得买。那么长大后发现一块钱根本不够花，我到十二点了也不是很晚了。你说人生很长吗？现在我的人生已经开始论秒了，而且人生不仅不长，而且还很不容易。 所以说小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觉得很苦，小时候苦呢都是爸爸妈妈在替咱们吃啊，咱们长大的苦要自己吃了，所以说我们的内耗会更加严重，我们会迷茫。如果一个人经常内耗呢，你会发现一个心脏就会变脆弱，稍微有个人吓你一跳，你就会蹦三米，我明白吗？对不对？有的人经常会问啊，生活当中最讨厌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问你挣多少钱工资，然后就甚至有的公司企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不让大家去讨论彼此的工资。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但是现在在很多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这样啊，互相不讨论工资，工资单独发到你的邮箱里，每个人的工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生活当中的朋友们也是慢慢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心理的默契，就是不问彼此的收入，对吧？你要是问他挣多少钱，他能好好说吗？说你吗？你也不想想，你说他每天在这天天上班，哪有空去挣钱？我有个姐妹也是，生活就是这样，挣那点钱还不够自己买化妆品。我的天哪，那各种的化妆品往脸上糊呀，每次一出来我就感觉吃饭吃不了几个钱，哥几个 AA 制，但是他出来化了妆一次就感觉损耗很重啊。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女生有时候她相对来说比较宅，她不出门，我一直不理解这个情况，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出来跟我一起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人要精致的自己，对吧？他属于那种三观正的和他做朋友，五官正的做他男朋友。很显然我们都满足不了这个没有一个满足。但是他每次出来的时候，如果要有新朋友出现的话，他每次出来的时候肯定要打扮一番，甭管是香水啊、这护肤品啊、化妆品，肯定是要打扮的。他每次出来一次我们吃饭，他就要额外花一份化妆品的钱，也就等于我们来吃饭了，我们不仅要 AA 制，我们还不付他的那个磨损费，就让他很尴尬。他每次出来的时候跟你个老爷们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你们又不给介绍你男朋友，又不是干什么的，是吧？三观又不正，下次就不跟我们出来吃饭。你看别人撒娇嘛，是吧？女生别人撒娇是寻求偏爱，他一撒娇他故意恶心我们啊。我们每次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总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太内耗了，他就没有办法就完成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在自己家里就会感觉很难受。你说又想出来跟朋友出来，说但是出去的时候又怕心疼化妆品，但是又每次期待着又有新男生出现啊，所以说他每次都在纠结着，在内耗着，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看大大咧咧的样子。这属于治好病了啊！就是内耗不仅存在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一个组织的各个层面，就比如说公司的各个部门的内耗，或者某些组织的一些内耗都有啊，或者是你在家庭的那个家庭组织啊，家庭构架，或者家庭不仅仅是你一家庭，就比如说有亲戚朋友，这些的内耗也有很多。其实内耗有些时候就像一个 killer 一样，这杀手一样，他不管在哪儿，他就比较隐形啊，动不动从背后里拿出枪，哎，不好意思，我是警察，当。就像一个公司啊，如果说他开始内耗起来是怎么样的？他最主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始抓考勤、抓绩效，是吧？每次开始做考核了，然后可以给你开始扣钱了，这个说明公司可确实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一个公司。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少有内耗的，只有在稳定的时候呢开始自保了，人人开始自保了，因为这个事情开始要裁员啦，或者是公司在走下坡路了，所以说他们才开始内耗，彼此开始自保了，你斗我，我斗你。其实一个公司走到后期的时候开始进行公斗了的时候，那其实是最可怕的啊！就甭管是现在什么，你如果不相信啊，你去现在目前几个互联网大厂，那内斗的贼严重了。你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有内斗吗？很少有，只有部门内部考核。当然你看现在啊，开始乱七八糟，你还去举横幅的，那个搞什么争论的多了啊！你不用想，现在互联网大厂也不好过日子啊。其实每个人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自己。如果想成功了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会从失败当中做斗争，而不是认失败做妈。以前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妈也没教会我们什么东西，他们只会让我。教会我更自卑，是吧？以前我们总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成功，妈妈会教育你怎么样 啊，是吧？教育你怎么样在下一次这次失败当中再取得最成功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们步入社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失败确实是是成功之母嘛，对吧？确实是成功之母，但是每次你要成功的时候，失败会过来给你一个大嘴巴子。你经历过下一次的事情，你还想往前吗？不，你怕疼。然后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愿意别人斗争，不愿意去争了。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永远取决于劣势。如果当一两次我们失利了，我们就会很难出现这些问题。步入社会你才会发现，我们有些时候慢慢就会步入到那个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集体生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会形成集体同化的一些人。很长时间我们在历史书上学什么奴隶制啊，对吧？你现在去想想，奴隶制好像根本没有被废除，只是被改成了每天八个小时了，有可能还有996啊。前两天一个汽车发布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刷到啊，说宣布自己的员工苦难类啊，就是说每一个员工在公司加班，把孩子扔到家里留守。如果说你买一台车，喷出来的那个玻璃水，那都是留守儿童的眼泪，你知道。你现在已经什么社会了，还有人去歌颂苦难吗？脑子有包你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当我们人生你过得苦难了，你就没有必要去再去歌颂苦难了吧。而留守儿童已经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了，你还要把它拿到台面上说，说你们公司多么那个什么，多么刻苦啊，这员工，这不是典型就压榨员工吗？那你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你就我们是不是等于被 PUA 了呀？那我们只能送你几个字啊，没有买卖就没有留守儿童，那我们就不买了嘛，对吧？再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啥关系，我对这个消息啊也开始也不看，因为什么？我买不起车。但是歌颂苦难这件事情就值得让人吐槽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得过且过，也会放松一件事儿，就变成了除了睡觉时间，别的时间都不想睡觉，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只要一到睡觉的时间，那基本不睡。我记得我经常会说，我晚上9点10点一定要睡觉了啊，一定要早睡了。但是一直熬到凌晨2点到3点，我还百度一下，我儿子经常这两天跟我低价低价开始奥特曼了，我得搜索一下奥特曼得有多高啊。等搜索到了你的答案才能睡觉，就哪怕躺在床上睡着了，突然翻起身来拿起手机咔咔咔咔开始搜一个问题啊，搜到了然后看完了就睡。然后问题总是套着问题，你问有了这个新的问题达到了答案，它又有另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你是一个爱较真的人，你永远都睡不着，对吗？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会什么呢？不是说要停止内耗了，我们调整内耗其实也是可以的，有很多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内耗。但是呢，你得分辨什么是让你变成内耗的事儿啊，让你内耗的人或者事儿啊，其实它都不是好人好事儿，对吧？我们可以变成不理不问不起波澜，但是你首先得分辨他妈什么是让我内耗的事儿，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朋友吧，找一个朋友。就是你，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粉丝，经常那么已读不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出现几个字啊，感情破裂。我不愿意在这儿给你内耗了，对吧？你也别这样。我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繁华里啊，就是自律，经常会在一个比较让我们舒适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上升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自律的状态，否则你就很容易松懈嘛。那么我们在自己落魄的时候呢，我们自我鼓励啊，但是在茫茫人海之中，在一度众生之中，我们选择了自尊啊，我们想着要站起来。在伤痛里，我们可能去选择自愈，就让自己呢抚平自己的伤痛。我记得我曾经啊，就是抽烟啊，我15、16岁的时候跟朋友产生了一个冲突，我自己当时还不太会抽烟，我买了一包烟，自己在那抽了一包，就一直在想事儿，我也不知道在想啥。我一直有一个事情啊，让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一直有一个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处理这个方式的方法呢，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伤悲。我如果难受了，我就一定让别人看到我的悲伤啊，就比如说这个人很悲伤，其实我不是在悲伤，我是在表演悲伤。 我以前追女生失败的时候，我这拧着睁着眼睛盯上地上两分钟，目的就是让自己留下两滴鳄鱼的眼泪，让别人看到我的悲伤，觉得我很痛苦，进而可怜我。等步入社会，发现你再悲伤，没人可怜你，对不对？我那时候在那坐着抽了一包烟，居然没有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在那路过我的身边。当我真的抽完了以后，我开始晕晕乎乎，开始往家里往宿舍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没有人鸟我，这包烟白抽了。人生就是这样。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吸引力法则，那个奥里斯马登曾指出的是，人类最大的弱点在于自我的贬值或者对自己看清。我曾经也说过一句话啊，就是打败自己的最厉害的人就只有自己。当你有一天对自己开始自我否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所以说人生当中啊，自我消耗自耗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人疲于应付啊。大家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你活在这个纷杂的世界当中，你就会难免会有比较。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内耗的人，就是我有一个前女友啊。怎么内耗呢？就比如说那个时间我们不经常会打电话，而且是两地的啊。他那时候在读研究生，在别的学校。他给我发消息啊，他就是老是在胡思乱想，说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或者可能在幻想我已经出轨了。但是我所在的工作，那时候我工作的环境是在那个，大家都知道，在那个电厂里啊，在一个山头里，我那山头里都只有男人。他那时候在说我出轨，我就感觉他把我这个女人一定是个腐女，那么在想这些想什么事呢？我想出轨，我也不能在这个山头上出。稍微晚联系两天，就开始在胡思乱想了。最后跟我分手了，一定要分手。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没什么事儿，突然分手干什么？他说我自己不行了。我说咋回事？他说自己胡思乱想、啊，一会儿想不爱他了，一会儿想那个。我说神经病吧你是。最后确实分手了，分手了以后再好的时候呢，他又要和好了，说当时错了怎么样，我说我不接受了，他又开始闹。其实我们觉得啊，过去都已经扔过去了，你就不用再想了。过去呢你要再恋旧呢，他也会，你也会穿越不回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也是尚未可知，而现在的我就是最好的你。我们人生啊，最好的事情就是要活在当下，不要让内耗啊否定了你的人生。好，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啊！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来支持一下老T家的牛肉干啊！这牛肉干是非常好吃的。各位朋友，如果晚上内耗的时候，不妨拿起牛肉干来磨磨牙，让自己的胃，哎，不用那么饿了，你也不用那么纠结了，是吧？也不用那么让自己崩溃了。所以说，吃点牛肉干能够真的让自己健康起来，而且最纯正、绿色、健康的牛肉干，我们什么添加剂都没有，绝对让你吃到最纯正的草原牛肉干啊！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尝一尝，来到那个某宝你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我这牛肉干卖了多少年了？从2015卖到现在了，是吧？都是绝对100%好评。喜欢的朋友赶紧过来支持一下，或者你直接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啊，跟老 T 对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喜欢的朋友别忘过来支持一下了，特别感谢各位朋友对老 T 的支持啊！那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过来帮帮忙啊，我给你们跪下了。哈、啊，行了，当然了，各位朋友实在找不着的话，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啊，拼音的老 T 2012啊，可以加一下，然后可以看看我朋友圈里有什么相应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吗？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就到此为止啦，也希望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再内耗啊，让自己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光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